二战史诗三部曲之最后一役1945柏林战役，战地记者科尼利厄斯·瑞恩作品，通过一场战役还原第三帝国崩溃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吴野播讲。
在他位于唐宁街十号的安静书房里，温斯顿·丘吉尔弓着身子坐在他特别喜爱的那把皮椅上，电话盖着他的耳朵，首相正在听他的参谋长上将黑斯廷斯·伊斯梅爵士读蒙哥马利给盟军最高统帅的电报。这位陆军元帅的最大的速度和魅力的许诺确实是好消息，更好的消息就是他宣告了要直奔柏林的意向。蒙哥马利首相告诉伊斯梅，正在取得引人注目的进步。在英国军方和美国军方领导人之间进行了几个月的激烈讨论之后，盟军的战略似乎已经明朗了。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计划在1944年秋天提出了纲要，又于1945年1月在马耳他盟军参谋长联席会上得到了批准。该计划要求蒙哥马利的第21集团军群在下莱茵河和卢尔河北面发动主要的大规模强攻。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中，丘吉尔称这条路线是通往柏林的最短的路。在南面要求美军渡河进入法兰克福地区，把敌人从蒙哥马利那边吸引过来。如果蒙哥马利的攻势受挫，这个补充的推进就可以成为主要的攻击线。不过在丘吉尔看来，事情已经解决了，这个伟大的十字军东征就要结束。对丘吉尔来说，最令他满意的就是在这么多盟军将领当中，注定要攻占敌人首都的正是阿拉曼战役的英雄蒙哥马利。第21集团军群已经为进攻而特别增加了兵力，在部队、空中支援、给养和设备上享有优先。蒙哥马利麾下有大约35个师和附属部队，其中包括美军地球集团军，总共几乎有100万士兵。四天以前，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将军一起去了德国，目睹渡河攻击战的开始阶段。当站在莱茵河畔注视着这场历史性的进攻揭开序幕的时候，丘吉尔对艾森豪威尔说，我亲爱的将军，德国挨鞭子了，我们抓住了他，他完了。确实，事实证明在大多数地区敌人的抵抗轻微的令人吃惊。在美军第九集团军的地段有两个师，大约3.4万名兵力与英军并肩渡河，只有31人伤亡。现在蒙哥马利有20多个师和1500辆坦克渡过了河，正在朝易北河大举猛攻。通往柏林，丘吉尔称之为英美联军首要而且真正的出击目标的道路似乎敞开了大门。柏林在政治上也敞开了大门，三巨头从来也没有讨论过哪一支军队将攻克该城。柏林是一个公开的目标，等待着最先赶到的盟军来攻占它。然而有关对敌国其他地域的占领却的确有过讨论，而且是大量的讨论，这在日式行动地图所划分的地段上已经表明了。而且有关对德国占领的决定将会对柏林的攻占和未来政治产生一种关键性的影响。起码盟国的一位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了这一点，那将绝对是以柏林为目标的一场速度比赛。他曾经说道，说这话的人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那是在17个月以前，在1943年的11月19日，这件事摆在了罗斯福的面前。当时在美国战列舰伊阿华号上，在海军上将 欧内斯特·谢金的套房里，总统坐在会议室桌子的首位，他的两边坐着助手和顾问们，其中就有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罗斯福此时是在去中东的途中，他要去参加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这是盟国领导人战时会议的第五次和第六次，这是全球对轴心国进行斗争的重要日子。在苏联前线，德国人遭受了他们最大也是最惨烈的失败。斯大林格勒曾经被包围和切断与外界的联系23天，也曾被攻陷，但最终有30多万德军阵亡、负伤或者被俘。在太平洋，有100多万美军在战斗，日本人被迫在每一个战线上撤退。在西线，隆美尔从北非溃败而归，意大利在遭受到来自非洲经由西西里的进攻之后已经投降，德国人正在倔强地继续留在他们国家的北部地区，而现在英美联军正在为那致命的一击霸王行动，也就是对欧洲的全面进攻而做着准备。在伊阿华号战列舰上，罗斯福显得非常恼火，在他面前的文件和地图是一个称为蓝鲸行动个案 C 计划的要点。所谓蓝鲸行动个案 C， 就是围绕着即将进行的全面进攻而做的许多项研究之一。蓝鲸行动个案 C 考虑的是一旦敌人突然崩溃或者投降所应采取的步骤。一旦出现那种情况，这个计划建议帝国和柏林应该分成防区，三大国各占领一个区域。使总统苦恼的是，为他的国家选出的那个地区是英国的规划者选出来的。蓝鲸行动个案C是在特殊而又令人沮丧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最直接受到其条款影响的那个人将是身在欧洲的盟军最高统帅，但这个官员还有待任命。事先就要为最高统帅制定出计划来是一个困难的任务，也就是说，既要为渡过海峡发动攻势一级霸王行动做准备，也要为一旦德国崩溃而制定计划一级蓝鲸行动。这个任务交给了英国的弗雷德里克·易·摩根中将，他以其代号而广为人知，代号是 COSSAC， 意思是盟军最高统帅后任参谋长。这是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差事。当他被任命担任这个职位时，英军总参谋长艾伦·布鲁克爵士告诉摩根说，没有法子，当然他不会起作用的，不过你必须想法子让他起作用。在准备蓝鲸行动个案 C 的时候，摩根不得不考虑各种各样无法预料的事情。倘若敌人突然投降，搞得盟军一时没法应付，那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须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德国在1918年11月突然就投降了。谁的部队将要去什么地方？美国、英国和苏联的军队将会占领德国的哪些地方呢？谁将占领柏林？这些是基本的问题。而如果盟军不会为一种突然的崩溃感到惊讶的话，这些问题就必须以清晰而又确定的方式解决掉。到那个时候为止，有关战争的结束还没有制定出特定的计划来。尽管在美国和英国，各种各样的政府机构已经讨论了停战后会出现的问题，但在一个总体政策的制定上却没有取得什么进展，只是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敌国将被占领。相形之下，苏联人在达成一个政策上却没有什么困难。约瑟夫·斯大林始终认为占领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他也始终精确地知道他将怎样着手干这件事情。早在1941年12月，他就把他的战后要求生硬地通知了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点名指出了他想占领和吞并的领土。那是一个令人敬畏的单子，包括在他的战利品当中的有斯大林想要人们承认他对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的主权要求。1939年， 他进攻芬兰人的时候所占领的芬兰的那个地方。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省1939年通过与纳粹达成的协议，苏联人所侵占的波兰东部地区以及东普鲁士的大部。他平静地阐述条件的时候，在莫斯科的郊外，在离克里姆林宫不过15英里的地方，大炮正在发射，德军正在那里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尽管英国人认为斯大林1941年的要求至少可以说是不成熟的，但到了1943年，他们也在准备自己的计划了。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建议德国应该完全被占领，并在盟国之间分成三个占领区。一个称为停战和战后委员会的内阁机构，在副首相克兰门特·艾德里的领导下随即建立，艾德里是工党领袖。委员会提出了一个粗略的建议，也主张三方分隔，由英国占领工业和商业发达的西北地区。他提议柏林应该由三大强国共同占领，对失败的德国，实际上没有做出计划的唯一的盟国就是美国。美国官方的看法是，战后安排应该再等一段时间，到快要获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再说。美国感到占领政策主要是一个军事问题。现在，由于盟军的力量开始在每一个前线显现出来，也由于他们攻势的步子在加快，对协调政治策划的需要也就变得迫切了。1943年10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外交会上，采取了试探性的第一步，来确立一种共同的战后盟国政策。盟国接受了这种观点，即在对德国的控制和占领上共同负有责任，同时又建立了一个三方机构，即欧洲顾问委员会，以便对于停战有关的欧洲问题进行研究，并向三国政府提出建议。但与此同时，摩根又提出了他本人的计划，对德国的占领的一个粗略的蓝图。他后来解释说，只是在进行了大量的预测之后而准备出来的。一开始，在没有政治指引的情况下，摩根提出了一个计划，呼吁进行有限的占领。但他最后提交的蓝鲸行动个案 C 中的建议，却是艾德里委员会更为精心的方案的一种反应。摩根拿着一张地图坐下来，把德国精确地分成三份，用蓝色铅笔沿着现存的州边界轻轻地勾勒出来。显然，苏联人由于是从东边冲过来的，也就必须占领东部的一个防区。在修订的蓝鲸行动个案 C 的计划中，在英美联军和苏军之间的分隔是一条建议的线条，从波罗的海之滨的卢贝克到德国中部的艾森纳赫，再从那里到捷克边界。苏战区会达到什么程度并不是摩根所关心的，他也没有必要去考虑它，因为那自然应该是苏联人的事。苏联人并没有被包括进我们的盟军最高统帅后任参谋长的班子里，但柏林却确实令他伤脑筋，因为柏林将会在苏战区之内。我们是不是要继续把那个地方看作一个首都？是不是还要一个首都？他纳闷。这个行动的国际性表明，对柏林或者任何别的首都的占领，如果要首都的话，就应该是三方力量平等，应该由美国、英国、苏联部队各占三分之一。至于英国和美国的占领区，在摩根看来，他们的南北关系已经被一个似乎可笑但相关的事实所预先决定了。英军和美军基地的位置，以及在英国的军队补给站的位置，从第一支美国部队到达联合王国的时候起，他们就首先驻扎在北爱尔兰，然后又驻扎在英格兰的南部和西南部，英军则驻扎在北部和东南部。这样一来，部队的集中，他们的给养和通讯也就分开了。美国人始终是在右边，英国人始终是在左边，面对着欧洲大陆。按照摩根对霸王行动的预测，这个设计就是越过英吉利海峡继续前进，进攻诺曼底海滩。 而且可能穿过欧洲来到德国的心脏。英军定会进入德国北部，解放荷兰、丹麦和挪威。在右边，美军则按照他们的前进路线，经过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最终进入德国南部各州。我并不认为，摩根后来说道，当时有谁能够意识到这个安排部队的决定的充分和最终的含义。这个决定大有可能是作战部的某个小官员制定出来的，但一切后果都来源于此。在伊阿华号战列舰上，美国总统完全意识到了它充分和最终的含义。那些含义恰恰就是他不满意蓝鲸行动个案 C 计划之处。下午的会议在3点钟一开始，罗斯福就提到这个问题，而且他明显是恼火了。参谋长们请总统对摩根的修订计划做出指示。罗斯福在对计划所附的备忘录进行评论的时候，斥责了他的军事顾问们，因为他们做出了某些假定，尤其是美国应该接受英国的建议，占领德国南部。我不喜欢这个安排，总统宣告。他想要德国西北部。他想要进入布莱梅港和汉堡港的权利，还想要进入挪威和丹麦港口的权利。而且罗斯福在某件别的事情上也是坚定的，美国占领区的范围我们应该一直到柏林，他说道，美国应该拥有柏林。然后他又补充说，苏联人可以占有柏林以东的领土。罗斯福还对蓝鲸行动个案 C 的另外一个方面感到不悦，美国既然在南边，就应该拥有一个包括法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的责任范围。他对法国感到担忧，尤其对自由法国军队的领导人夏尔·戴高乐将军感到担心。他认为戴高乐是一个政治上的头痛。罗斯福对他的顾问们说，当军队进入那个国家的时候，戴高乐就会在部队后面1英里的地方准备接管政府。尤其是罗斯福害怕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法国会爆发内战，他说他不想介入法国的重建。法国，总统宣告说，是英国的职责，不仅是对法国负有责任，他感到英国还应该对卢森堡和比利时负有责任，而且对德国的南部地区负有责任。至于美国的占领区，按照总统的设想，他应该贯穿德国的北部，包括柏林，一直到奥德河畔的石切青。然后他再次斟酌字眼，强调了对建议中的占领区安排的不满。英国人计划让美国拥有南部占领区，罗斯福说道，我不喜欢。总统的提议令他的军事顾问们大为震惊。3个月以前，在魁北克会议上，联席参谋长们已经原则上批准了这个计划，美军和英军参谋长联席会上也批准了这个计划。当时罗斯福总统对德国的划分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还为计划制定的紧迫性增加了分量。他表达出了这样的意愿，部队应该准备与苏联人同样快地抵达柏林。联席参谋长们本来以为蓝鲸行动个案 C 所涉及的问题全都定下来了，他们之所以把这个计划带到伊阿华号战列舰上，只是因为还涉及政治和经济上的问题，也涉及军事的政策。现在总统挑战的不仅是占领计划，而且还有霸王行动的基础本身。如果计划中的占领区要改变以迎合总统愿望的话，那么在入侵之前部队就必须换防，这就会延误甚至可能因而危及这次跨过英吉利海峡的进攻。而这次进攻又是人类历史上所发动的最复杂的军事行动之一。在他的军事顾问们看来，显然罗斯福总统要么就是没有理解所牵扯到的巨大的后勤运动，要么就是没有完全理解，而是纯粹为了替美国获得西北部地区和柏林而打算付出惊人的代价。在他们看来，这个代价是高的付不起的。马歇尔将军开始圆滑地详细谈论这个形势，他也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探讨，但是他说蓝鲸行动个案 C 中的那些建议是出于军事方面的主要考虑， 从后勤的观点来看，他分析道，我们必须把美军放在右边，这整个问题又回到英国的港口问题上去了。美军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支持马歇尔的看法，他说，进攻计划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要接受在部队部署上的任何改变都是不现实的，这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而马歇尔认为，在部队换防之前，恰恰需要一个完全新的方案，一个灵活的方案，足以应用在任何发展阶段上，才能得到总统想在德国得到的东西。罗斯福并不这么认为，他感到，如果希特勒的帝国全面崩溃的话，美国就应该派出尽可能多的人进入德国。他提出，可以派一些人到苏格兰的周围，从而可以从北边进入德国。正是在这一点上，他表示，盟军肯定应该快速赶往柏林。如果这样的话，美军的各个师就得尽可能快地到达柏林。哈里·霍普金斯是罗斯福的密友和顾问，当时正在伊阿华号上，他也有同样的紧迫感。他认为，美国得准备在崩溃的两个小时之内把一个空降师空投进柏林。总统的军事顾问们一再试图使他了解到，在蓝鲸行动个案 C 上的一个改变将会带来什么问题，但罗斯福不为所动。最后，他把放在桌子上的《国家地理》杂志里面的一幅德国地图拉到面前，开始画了起来。他先是穿过德国西部边界画了一条线，画到杜塞尔多夫，然后沿着莱茵河朝南画，画到美因子。从美因子，他用粗线条沿着北纬50度把德国分成两半，大致是从西边的美因子到东边捷克边界上的阿什，然后他的铅笔向东北方向移动，来到奥德河畔的石切青。美国人将会得到线条上面的地区，英国人将会得到线条下面的地区。不过，按照罗斯福所勾勒的轮廓来看，美战区的东部边界和英战区将会形成一个大致的蝎子形，那个蝎子形的顶点在莱比锡。从莱比锡朝东北到石切青，朝东南到阿什，总统并没有明说，不过这个泛泛的三角显然应该是苏战区，它所包含的地区还不到蓝鲸行动个案 C 建议中所分配的一半。柏林也并非位于他留给苏联的领土之内，柏林位于苏战区和美战区的边界线上。马歇尔的理解是，总统意在让柏林被美军、英军和苏军共同占领。这个地图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总统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总统告诉他的军事首领们，如果苏联占有了在蓝鲸行动文件中由盟军最高统帅后任参谋长所建议的区域的话，那么英国人就会在我们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上暗中破坏我们。罗斯福说，英国的政治考虑在支持着这些建议，这是非常明显的。这个讨论没有做出明确的决定便结束了，但有关他期望什么，罗斯福却在他的军事首领的头脑里没有留下丝毫疑问。罗斯福所设想的美国占领意味着在欧洲驻扎100万军队，起码一年也可能两年。他的战后计划与美国对待战争本身的态度相类似，全力以赴，但却用最少量的时间，最少的介入欧洲事务。他预见到能够迅速而又成功地插入敌人的腹地，对德国的一种乘坐火车的占领，战斗很少或者没有战斗，这将会把美军带进西北部地区，再从那里进入柏林，尤其是美国总统决心要拥有柏林。美国对德国的第一个具体计划就这样提出来，只有一个麻烦，罗斯福经常被人批评扮演了他本人的国务卿角色，这次也只是把他的看法告诉他的军事首领们，而并没有告诉别的任何人。他们接下来几乎用了四个月的时间来研究这个计划。在伊阿华号会议后，马歇尔将军把罗斯福的那张地图， 美国政府有关对德国的占领的思考的一个确实的证据交给了托马斯替汉迪少将。汉迪是美国陆军部作战局局长。汉迪将军返回华盛顿以后，那张地图被归档在作战局的绝密档案之中。据我所知，他后来回到，我们从来也没有接到指示要把他送给国务院的任何人。罗斯福的计划被他自己的军事顾问束之高阁。这只是伊阿华号会之后的那些日子里，在美国官员当中，在判断上所出现的一系列奇怪而又代价高昂的疏忽之一。这些疏忽将会对德国和柏林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